弟兄姊妹下午平安。感谢神把我带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16章。出埃及记的16章哈，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把它读过，从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翻到之后可不可以？16章，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16章，16章，对，16章。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把它念过一遍。16章第一节，来。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埃及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好，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祷告的时间在主面前。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宝血把我们弟兄姊妹召聚在一起，让我们今天下午分别为圣，我们把时间来归给你。主，求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好让我们一同在一个灵里面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一同得激励，我们的生命一同得长进。主，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你，在这末了的时候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来到你面前。主，就求你真的是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好让我们奔走这条属天路的时候，我们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求主待会儿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这里很高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跟你们姊妹哈。这里虽然跟 New Jersey 有很大的差别哈，我们教会人很多啊，不知道何弟兄可能去过哈，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机会去，欢迎你们以后去哈。我们教会也很大，人很多，然后呢你去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很嘈杂。这里我来了之后，我感觉心里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宁，好安静。我坐到那里的时候，在那唱歌的时候一点声音没有，我觉得真是好的无比，好像回到家里面那种感觉，跟弟兄姊妹非常的亲近哈。这个经文哈，怎么放在我的心里面，我把这个话跟弟兄姊妹分享哈。读到这个出埃及记16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哈，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会众他们出埃及后的是第二个月的15日，也就是说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正好一个月的时间，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哈。然后呢，以色列到了旷野的时候，就在那里向着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他们有肉吃吗？有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吗？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回想，我刚才看你们程序单上，我看你们主任学员正好在查出埃及记哈，我不知道你们查到哪里。如果弟兄姊妹记得的话哈，出埃及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是那里做苦工，对不对？在那里做苦工，他们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辛苦。我们看到他们向神祈求，神恩典把他们领出埃及来。我们看到哈，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发愿的时候，这些经文很多时候都会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自己哈。很多时候在今天的时候，也会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的哈，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哈，常常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也会发愿言啊。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点点背景哈，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们在这里哈说这个话的时候哈，我们看看神怎么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神又怎么告诉他们应许他们，神要怎么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啊？不是说在这里领出来带到旷野要让他们饿死在那里，他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起初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忘记了神说的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应许之地，他们完全忘记了神的应许啊。如果我们在看埃及记的前面，我们看到哈，大概有四处的地方曾经提到过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啊，出埃及记的前面哈，第三章那里，当神在呼召摩西要出来带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摩西啊，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今天带弟兄姊妹查的经文可能比较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可能翻前翻后的时候哈，稍稍如果不能跟上的话，我就跟弟兄姊妹读一下，他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七和第八节那里，他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啊。我们听到这几个词汇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相比他们在埃及地那个做苦工的那个情况简直是天差地别啊。这是神在那里向摩西所说的话，呼召他的时候啊，这是第一次在那里讲到。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哈，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神又重申这句话，第六章的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哈，神又告诉摩西重申，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第二次在那里重申他跟以色列人的应许啊，重申以色列人的应许。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哈，他们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出了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的第五节那里，是摩西转述神的话语啊，第十三节第五章那里，摩西说的，他说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士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牛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地啊，也就是在十三章那里告诉他们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分别为圣，献给神，告诉他们守月节啊。然后当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啊，神行的神迹带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看到一个非常伟大壮观的一个神迹啊，那里摩西在那里作歌来赞美神的时候啊，那里也提到，虽然我们说摩西他后来他是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没有进去，对不对？他没有进去，但是我们在那里看到从摩西所做的那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从林里面已经看到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美景，已经从他的林里面已经看到这个事实，他虽然身体没有进去，但是他从林里面看到，所以他在那里作歌，他怎么说的？埃及记的十五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出埃及记，他说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金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入石头依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 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是摩西在那里做的歌。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啊，从林里面看到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到那应许之地啊，这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多么大的盼望，让他们能够知道从出埃及那个苦境能够有一个进迦南美丽的盼望啊，有这么一个盼望给他们，有这么一个应许给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月之后，短短的一个月，以色列人把这些全部忘记了，全部忘记了。他们在这里想到吃他们的肉锅，要吃的饱足。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哈，当我们人呢临到一种新的环境的压力的时候，处在一种新环境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把我们以前的生活给美化，把我们以前的生活美化，甚至忘记我们以前生活所处的困境，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只是眼目放在我们目前这个困境上面，而忘记了我们以前更大的难处。我们把我们以前的生活美化了，我们只是想到我们以前好的地方，把它美化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里的境况啊，他们只是在那里抱怨啊，正在那里发怨言。他们说耶和华要把他们带到这旷野里来，难道是要饿死他们吗？我刚才跟弟兄姊妹读了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把他们带来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丰盛之地啊。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讲说啊，他是好牧人啊，他要领着他的羊得草吃，而且还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不是说把他们带到旷野就完了，不是说把他们带出埃及就完了。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不是说我们事情就完了啊，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啊，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啊，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之后有一个成圣的路走过。这是神让我们在这世上啊，度过我们世上的余生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心愿，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我们来思想来查考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在查考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把他们的历史作为我们现今的借鉴，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过去历史上面所做这些事情啊，向着神所发的愿言的时候，就让我们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学一个功课啊，学一个功课啊。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学一个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六到十一节那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到十一节那里啊，我跟弟兄姊妹读，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就被孽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情，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看到他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指着我们来说的，我们就是属于末世的人啊，就是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警戒我们 这牧师的人，把这些事情作为一个见解，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他们在失败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跟随主的功课啊，我们怎么来学习有一个仰望等候，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的喜乐啊。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哈，那么我们讲的这个盼望哈，那么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啊，这个盼望是什么啊？啊，这个盼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以前就业的时候，神是应许以色列人带他们到迦南美地，那是他们的盼望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诗歌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盼望啊。而且我们讲说啊，世人也有盼望，不仅仅是基督徒，世人也有盼望。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从小到大都有一个盼望，不停的一个盼望实现之后，又有一个新的盼望啊！人的一生就是在这个盼望当中度过啊，一生就在这个盼望当中度过。当你新的盼望实现之后啊，你又出来一个更新的盼望啊！所以我们一生真的是，如果人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你真的是活得毫无意义啊！真的是活得毫无意义。你想一想啊，我们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子。你想一想，不信主的人哈，我们以前一样的也是没有蒙到恩召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小学的时候，父母就是说好好学习，长大上个大好好学校，好学校完了毕业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完了成家立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子哈。有时候我在纽约上班，上下班有时候我稍稍远一些，我上下班有时候我就喜欢把那个中文的 radio 打开听啊。有一次就听了哈，它不是那个福音的那种广播啊，只是一般的听，很有趣的一个，他的那个主持人他就说，问听众哈，你认为人一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他让你用四个字来概括，人活着一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让你用四个字来概括啊！说有很多很多人听了这个就打电话进去嘛哈，就说什么吃喝玩乐，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升官发财，对不对？四个字嘛，对吧？一生的这个描述人一生的这个，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生儿养女，好像也是一生的意义和目的，对吧？我就在那里思想，我们基督徒到底一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过，真的是，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我们凡事都可以做，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就想的四个字：荣神益人。真的是就是概括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啊，荣神益人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啊美好的盼望哈、啊。那么我们讲的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说跟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盼望有根基啊，我们盼望不是在空中楼阁，我们有一个根基啊，我们这个盼望也不是完全的脱离现实的，不是脱离现实的啊。不是脱离现实，我们是基于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再来啊，以及他的再来，我们有这个坚固的信心啊，这个盼望的确定性也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的根源，也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不是盼望属地的，我们是盼望属天的啊，我们是盼望属天的，因为主他所应许我们啊，应许我们他还要再来，就像神在旧约应许以色列人一样，应许带他们到迦南美地。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去啊，刚开始出埃及，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今天神也应许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乡。那么我就举四个方面的例子跟弟兄姊妹来谈到圣经上面讲这个盼望的确定性啊。盼望的确定性，我们如果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哈，在那里有讲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那里有很多地方讲到哈，讲到旧约的事情，他是讲到信心的伟人，正好我们就 从旧约，希伯来书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它是联系了旧约和新约的一卷书，非常美的一卷书哈。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里哈，第八到十节，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他说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看到哈，神虽然是把以色列人应许他们要带到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影子，新约讲说那是一个影儿啊，他是天上实体的一个影子，所以他在下面说了一句话，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在地上的时候一直是住在帐篷里面，没有建别墅啊，一直是住在帐篷里面啊。我们看到他一直住在帐篷里面，因为他知道他是做客的，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客旅，他是寄居的啊，他是在心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啊。到了十三节到十六节那里又讲说，还有很多信心的伟人又讲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很多时候在北美的时候都有很多机会，我们会去外面去旅游啊，哈，弟兄姊妹都会到外面去旅游，看到哪里非常漂亮的美景，自然美景。以前我听了一个朋友说去国内九寨沟玩哈，我虽然是四川人，但是我从来没去过九寨沟，说非常的美呀、啊，美不胜收啊，那个山啊、水啊、湖啊，五颜六色，非常的漂亮啊。他说。再怎么漂亮啊，好像还是要走，看完了之后还是要走，因为那里不是他的家，不是他的家，那里不是他的家啊。我们都要回家啊，所以这地上的东西再美再漂亮都不能把我们的心留住，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啊，不是在地上的东西就可以把我们留住，知道？这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旧约那些信心的伟人啊，在盼望上面所给我们的一个见证啊，他们有一个盼望啊，盼望那种有根基的城啊。再来，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多么大的应许哈、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讲说十四章的二到第三节，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啊，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哈、啊？我觉得真的是啊，真是心里满了感谢主，真的是对主的那种感恩。主耶稣是这样的应许，他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而且他还要什么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啊。三个星期之前、啊、发生很大的事情，弟兄姊妹知道吗？啊？没有那个看景啊，不是预言五月二十一号吗？对吧、啊？说那个末日审判来，对不对？记不记得很大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没有发生。当然，我们真的是细细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一次。 啊，没有人知道那一次，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一次是必定要发生的。那天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很迷惑，都很彷徨，特别是有些人啊，不知道有一个在纽约的花了他一生的积蓄啊去做广告，结果到了那个时候一脸的彷徨，怎么会没有发生呢？怎么会没有发生啊？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好像是在菲律宾啊，因为他预言那天是6点钟要发生这个大事情，结果没有发生。结果到了晚上9点半的时候哈、啊，在菲律宾真的发生地震了。这个地震不大，只有4.5级，但是人心也非常的惶惑啊。好多人就说：“哎呀，后悔了！哎呀，我真的该相信他所说的。”让我虽然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以后主来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相似，有很多人他会后悔，有很多人他会遗憾，因为他没有早早的把握这个机会，他失去了，当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他没有把握住神给他的机会，好可惜，我该早一点，要是相信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他失去这个，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能够让我们能够早早的接受他的恩典啊！我们看到主在这里给我们应许，他去了还要再来，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啊！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哈、啊，我们看到这是盼望的确定性啊。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啊，我们讲说啊，使徒保罗跟我们的见证啊，使徒保罗跟我们的见证，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怎么讲说，哥林多后书的12章2到4节，他怎么说，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们看到神给保罗这么大的恩典，被提到三层天里面去，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去，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保罗这样有恩典，能够被提到乐园里面去听见隐秘的言语。假如说我们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下来之后马上哇，你们相不相信我去了那里啊？去了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言语啊，马上就传遍了。保罗没有这么做，你看见没有？他没有这么说。他过了好多时候，这个时候他是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已经是他讲说是前14年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看见没有？也就是说已经发生10几年前了，他没有提这个事情啊，他没有提，他虽然有这样子见证，他没有提，你看见没有？神要借着他啊，要借着他啊，建造肖像，借着他向外邦人和君王传福音。因为如果我们人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你绝对是已经飘飘在上了啊！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可以到神的乐园里面去听见隐秘的言语，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啊！如果我们看后面更多后书12章后面那几句话，就是说神加给他一根刺啊，给他一根刺啊，这是保罗跟我们的见证，他看到这个天上的乐园，听到隐秘的言语。老约翰跟我们的见证，在启示录里面他见到异象，他怎么说？启示录里面的21章1到5节那里说，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应许我们这个新天新地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啊！借着使徒的经历，借着主亲口的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啊！旧约的信心的伟人跟我们的见证啊，都跟我们提到这个盼望的确实性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盼望啊，我们的神又是如此的信实啊！我们如今就是存着喜乐的心等候这个盼望啊，存着喜乐的心来等候仰望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哈、啊。那么跟弟兄姊妹谈到这个盼望的确实性之后，那我们就要来谈谈喜乐了，对不对啊？很多时候这个很多时候在公司里面，我在New Jersey那个一个制药公司哈，以前有弟兄也是经常就是我们在一起查经交通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怎么看着好像都愁眉苦脸的哈，好像一天哈，就是人家呢也很难打个招呼，好像就是说愁眉苦脸的，好像跟世人就是欠了好多债似的，看不到我们的喜乐，也看不到我们的生命啊、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常常这个长存这个盼望哈、有一个喜乐的心活在地上哈、那我们看看我们喜乐的源头是啊，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刚才我们说他有那样属天的经历，他才能那样子去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相当于他的自传，他写了很多他的经历，对吧？被鞭打呀，对不对？试试一下减去一下啊，每一次哈、然后有海盗的经历啊，有假弟兄出卖他的经历啊，有很多很多经历，他为主做了美好见证。但是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写了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就是腓立比书，对不对？喜乐的书，我们讲说哈、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当他们在马其顿，我们知道他们见到马其顿的印象，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那里讲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去马其顿，他们见到马其顿的意象的时候哈，他们去腓立比那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呢被当地的人抓起来了哈，把他们下在监里面，对不对？你想想哈，因为他去腓立比是因为在亚细亚讲到见到神的意象的时候啊，他才去了腓立比，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神把他带到哪里去，圣灵把他带到哪里去，这个去到那里呢，好吗？他讲了一次道，这个就抓到监狱里面去关起来了，对不对啊？你说这个假如说我们遇到哈，不说保罗，就今天我来的时候在路上哈、走到94号公路的时候，那个 traffic 一下 stop 了，嗨呀，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哦，我时间还够，还有40分钟哈，不着急，我不知道急，没事，好嘛，一等哈，一分一秒就过去了，一会儿40分钟没了，还这么动在那儿，急的我说这个可能这怎么回事？可能神开路哈，怎么会这样子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些事情，当你在为神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哈，你会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拦阻在我们前面，意想不到的。虽然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拦阻。但是这些拦阻就能够把我们拦住吗？如果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这么做的话，这些拦阻是拦不到我们的，真的是拦不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虽然被抓起来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他们做什么？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25节那里，他说约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 他们如果没有喜乐的心，他们没有办法祷告，他们没有喜乐的心，他们没有办法唱诗赞美神，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心里面有这个盼望的根基，他们知道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他们虽然肉体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是释放的自由的，他们有喜乐，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侧耳听，你看到没有，众囚犯侧耳听啊！以前我听见我们姊妹，听见我们姊妹讲过，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你想想你深更半夜的时候你在那里唱歌啊，你看美国的话邻居马上打电话报警了，对不对，你那吵死人了，你深更半夜你在那儿唱歌，我要睡觉，对不对，吵死了，你说马上报警，反正这里讲什么，众囚犯侧耳听，你说他们唱诗好不好听，一定好听，从心里面唱出来的，用喜乐心唱出来的歌一定好听，连囚犯都侧耳听，一定是好听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地震动，然后监门开了，他们手链也全掉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狱卒要自杀，结果他说他们没有走啊，狱卒哇这是一个奇迹，请到他们家里去马上收起信主。接下来那句话说什么，三四节那里头狱卒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怎么都很喜乐，看到没有，喜乐的源头来源于神，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啊，没有差别，跟他们我们喜乐的源头也是神，从神那里来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一切的丰盛啊，都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啊，这是讲到喜乐的源头。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在怎么讲的，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也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下面进去我就不跟弟兄姊妹读了，这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那里讲述，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这是保罗的盼望，他说盼望神的荣耀，你看到没有啊，咳咳，第二方面我们看哈，在启示那里又讲了一节经文，启示录的十九章那里又讲说，他说第六到第七节，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已经预备好了，欢喜快乐，心腹也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刚才查主耶稣的，查前面那些经文的，主耶稣说他去那地方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当主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主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主要来接我们，当主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啊？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一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我们喜乐的来遵守神的旨意啊，我们来把我们在世上余下的日子预备好啊，我们来遵守神的旨意啊。所以在彼得后书那里也讲到这些经文，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到十四节那里讲说，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了一样啊，刚才我跟弟兄姊妹讲了堪比预言啊，5月21号是，他又现在又说10月21号，那是不对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子 在那日天就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子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啊，就当殷勤。我们继承这样子的盼望，就当殷勤啊，使自己没有玷污啊，无可指摘，安然建筑啊。我们殷勤，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殷勤啊。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我们殷勤。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殷勤。我们到主面前向主诉说，我们祷告，我们殷勤啊，过一个殷勤的生活啊。保罗这是彼得在这里激励我们，没有玷污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远避淫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也讲到啊，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喜乐。要常常喜乐，看到没有啊？不是说今天喜乐就完了啊，昨天喜乐，明天喜乐完了，而是说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啊，常常喜乐啊。这是我们看到在遵循神的旨意上面，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啊。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盼望，盼望新天新地啊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喜乐的心来按着神的话语来做啊，思想他的话语。旧约里面讲说，凡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啊，这人变为有福啊。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哈、啊，我在国内也不信主。在美国来才这边才一下飞机就被基督徒给劫持了因为那个时候在中部国内有很多很多人，到处都有人，到美国来一个人都没有、一下飞机一个人不见啊、这个就是基督徒来接我们接机啊、一去了之后就查经班教会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信主比较容易啊、感谢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我记得去年那个弟兄他到这边来的时候，碰到我还说，你好像当时是最早信主的，我都记不得了。他说，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我是怎么，就是说很自然的哈，因为我是读了圣经，啊，他们把圣经给我，我自己读，啊，我读圣经呢，我就感最大的感动一点，我就觉得神的话语是非常奇妙的，非常的奇妙。我那个时候读的圣经，我觉得哎呀，读这本书上的这些话语啊，好像就是说胜读我一句话，胜读我胜我十年的书啊啊，他的一句话可以盖过你十年的经历啊。我就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奇妙，盖过一生经历。对啊，说的非常好，就是有一生的经历，而越读越喜乐，读这本书真的很奇怪。呀，那个时候读，我就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非同凡响的书。一直就不停的读啊，所以后来他们一说你信什么，我信啊，我信啊，没有拦住，他们就大伙都觉得祷告没有什么拦住，不像现在很多时候你要去传福音很难的啊，要有这样问题，有那样那个 argue 逻辑上面问题，这个行不通啊，那样也行不通，那样行不通，很难啊。这是神的恩典哈、啊，我能够很容易的去接收哈、啊。那个时候信之前也没有什么问题。反而就是说信完之后有很多问题信之前没有什么问题，信完之后有很多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别人的问题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答，所以要去读。所以说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有个常殷勤的心，能够常读神的话语啊。所以彼得在那里讲，当有人问你们的时候啊，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存着一颗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当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存着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啊。要不是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人家问你盼望什么啊，不知道，他们去教会我也去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盼望是有根基的，一定是有根基的啊。神的话语在圣经上面跟我们切切实实告诉我们，然后旧约的信心的伟人使徒跟我们的见证，
还有众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那里见证，就像那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啊，这么多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到欢欢喜喜，我们来遵守神的旨意啊，多读他的话语，祷告，跟弟兄姊妹聚会啊，亲近啊。啊，希伯来书那里讲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就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啊。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回家的归宿啊，来到家中是如此的亲切，弟兄姊妹彼此相见的时候，我们不分你我啊，真是像一家人一样啊。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跟弟兄姊妹讲分享哈、啊，就是讲到。喜乐的线上，喜乐的线上哈、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哈、啊，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亚伯拉罕他在那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怎么来讲述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七节那里讲的这句话。如果我们去查考啊，亚伯拉罕当时献以撒在旧约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献以撒的时候，二十二章献以撒哈。你就是把二十二章通篇读完了哈，你也读不出喜乐两个字来。神在那里告诉他说，你要把以撒献燔祭献给我，对不对？对不对？告诉他要把他独生的儿子啊，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童子，你想想，他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对不对？神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神告诉他你要把他献个燔祭献给我。你说我们谁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说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他带着以撒去那里的时候，那里没有讲到一个字什么喜乐，没有，对不对？他只是遵循神的旨意去做。我说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希伯来书这里，我们看到他欢喜领受了应许的时候，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不是愁眉苦脸的把以撒献上去的，他不是的，是不是？他不是的，他不是愁眉苦脸的带着以撒去，因为他相信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他的儿子是从神那里得的，他也相信他的儿子可以从神那里得回来。这是以撒的信，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看到啊，如果不在希伯来书这里读的这欢喜这两个字，我在二十二章那里我真的读不出来他亚伯拉罕他有喜乐的心把以撒带去，没有看到一个地方说他有喜乐的心。他带以撒去的时候，我们去，如果我们要献上哈，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绝对会跟神有很多 argument 啊，有很多理由。神啊，真的是不行啊，今天我这时间太忙了哈啊，神啊，今天哎呦我身体不太舒服，我下次再去吧啊，神啊。我今天真的是哎呀太累了，今天我就不读经了吧啊，明天我多读两节，今天我就算了吧啊。我们跟神两个真的是有很多的 argue， 有很多的理由啊。当我们来过这样子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样子。我们看到哈，他是欢喜领受了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啊。以前我听到一个老伯母啊，他是国内的见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他是讲文革的时候哈、啊，那个时候红卫兵抄家很厉害哈、啊，有一次就到他们那个楼里面去抄家，哎，他楼上也住了一个姊妹，也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那红卫兵他是挨家挨户来敲门，他敲门的先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是的话，马上把你抓下去批斗啊。然后敲他那儿的时候，他犹豫，他摇头，他不是基督徒。红卫兵走了，对不对？到楼上去，楼上那个姊妹就承认了。就他一看红卫兵把那个姊妹抓下去，他楼下就有一个操场，抓到那下面就跪在那儿批斗，烈日当头啊批斗。他当时看着那个情况，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非常不平安。过一会儿他实在受不了，他下去说我也是基督徒，他也跪在那儿被批斗，但是他心里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为主的缘故，他把自己献上，他把自己献上，他心里就喜乐，因着主的缘故，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愿意去承受那样子的难处，他心里满了从神那里来的喜乐。他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心里是喜乐的。我们看到，他受苦的时候，他心里是喜乐的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说献上的话，好像是我们的东西，对不对？好像是我们的东西，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不外乎我们把神给我们东西还给神。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讲得很好的，这是大卫在那个他们大卫那个时候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当时他做了君王，他要为神建殿，对不对？神不允许他啊，但是神允许他做一件事情，为圣殿预备材料啊。所以我们在查考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读一下那个经文，历代志上的29章，历代志上的那是大卫做的诗哈。大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他很会作诗啊，他的诗篇你读起来非常的优美，非常优美哈。大卫在29章那里讲说，他说什么？历代志上29章14节那里。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以色列人献这些材料为圣殿出谋划策的，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影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他括号里面有一个小字，他说没有长存的指望，他讲的没有长存的希望。那他说一句，他说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赐啊，都是神给我们的啊。约伯说啊，赏赐的是神啊，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神给我们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只有两个箱子啊，只有两个箱子。我刚来美国3个月之后，我太太就来了，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住在那个学生宿舍那个 apartment 里面啊，家具都是到外面去捡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种经历。他有的老前那个前面读的那个毕业的那些走了之后，就把你家具扔到那个垃圾箱，对不对？找到工作了嘛？后面新生来了，就把家具搬回去用。那时候一看那些东西很好的，那家具很好的。你说我们在国内哪里舍得扔这些东西，对不对？你要国内你要有一个那个阳台，你看那阳台上摆满了那些旧东西，没有一件你舍得扔的，对不对？摆满了那阳台上面，不管是椅子桌子什么，都是再烂的都在那儿扔，都在那儿放着，不会舍不得扔的。哎，那美国人这么好的东西都扔了。捡回去用。所以真的是，但是现在你看孩子也有，我们老大老二都在这边生的啊，真的是也有工作，然后这么多弟兄姊妹啊，一起在一起每个周日聚会啊，在主面前敬拜主啊，真的是好的无比啊。我们最近我们那边有一家弟兄姊妹，他们也是遇到难处，很大的难处，就是说感觉好像刚刚在这边房子刚刚买了呢，然后工作也稍稍稳定了呢，对不对啊？然后教会啊弟兄姊妹也比较融洽了，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事情，他爸爸得了那种前列腺癌啊，在加拿大的老年人福利好像医疗保险又不用那个，是不是？所以他就有一个很 struggle， 到底要把这边丢掉回那边去，还是说继续在这边啊，很大的 struggle。 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很大难处。我举这个例子，我只是想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当你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像你在家里面一样，真的是像在家里面，你舍不得再离开这个地方啊，舍不得离开 啊，你就跟家人一样啊。弟兄姊妹每一个星期在一起聚会，有什么难处，我们都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关怀啊，彼此的帮助啊，真是在同在一个家里面好的无比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喜乐当我们在喜乐当中有这种盼望，我们当把自己献上，喜乐的献上。保罗说啊，把自己当作活祭啊，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的。比如说，这没有什么可以 argue 的事情啊，没有什么 argue 的事情。就像这大卫在说的一样的，我们不过不是把从神来的东西献给神而已啊。从神来的东西献给神而已，所以保罗他在那里说，他说是我们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么最后一个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喜乐哈，我们讲到喜乐，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今天的遭遇啊？如何我们在盼望当中啊，有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今天的遭遇啊？我们今天在美国经济非常的萧条啊，失业率很高，一直高居不下，对不对？虽然上个月好像才解决了十几万的那个就业人，但是这个月马上又跌了9%+，失业率一下子又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也面临着失业啊，也有面临着家里面的很多的难处啊，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刚才弟兄分享啊，当然那是很小小的问题了，还有子女的成长啊。啊，跟那个长辈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处的世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盼望啊，我们有一个盼望，美好的盼望，我们也不会把这世上的得与失，我们有这么重的计较啊。当我们心注重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计较很多。我们的德，我们的失，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衡量，这件事情利大还是弊大，我们都会去比较啊，我们都会去比较，所以我们的心有很多的忧愁，有很多的烦恼，因为你比较不出来的，真的是比较不出来啊啊，你没有办法比较，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多事我们都会面临着这样子的难处，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因为没有一个 perfect 的会让你可以做这个决定啊，因为我们的地上就是一个寄居，一个客旅，我们的家在天上，只有天上才是一个美好的家乡啊。所以我们在面临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只注重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计较得失，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忧愁就来了，晚上睡个好觉啊。上次我们有个同事，他从另外一个 site move 到我们这边来，在那跟我聊，他就讲到就是说，当年终的时候要评比嘛，对不对啊？基督徒也来评比嘛，年终的时候老板给你评定怎么办，对吧？对吧？他不是基督徒了，他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哈，哦，我就跟他分享基督徒的看法哈，好，就说我们以前一个。啊、哦，没怎么办。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她是前年回国去了，因为先生回去了。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件事，她年终评定的时候，他们组上哈有很多中国人，他一个老板呢、啊，对组上的一个人特别的好，所以年终评定呢，什么好资格给那个人呢、啊？为什么？他平时啊总是爱跟老板啊。啊，做点什么高高点点的啊，喜欢做点这些哈、啊，所以老板对他印象特别好。年终评定的时候什么都给他了，组上别人都没有，所以这个姊妹也是他组上的，所以年终评定都总是不好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去 argue 过，他心里有平安有喜乐，他不去 argue， 他没有去 argue 过啊，因为他知道。我们基督徒所遭遇的一切，若不是神的许可，都不会发生。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就跟那个同事分享。那个同事说：“哦，不行啊！”他说：“这个不公平的事情，还是要去争的、啊，一定要去争的哈。”他就跟我讲了，但是他上次有一次他那个年终评定的时候，他平时都做得很好，每年都该评得很好，那年评得不好，哎呀，他就不服气。他就去这个找了一个老板那个 argue 哈、啊，最后 这个老板也没给他改过来啊，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还没跟我说哈，我就说你是不是晚上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如果心里想着这些事情，你晚上一定睡不好觉，饭也吃不香啊，饭也吃不香啊。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在听多了这种见证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听这种见证，当你真的是最后，如果你按照基督徒这种平安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事情都过去了。当你要去为这件事情去 argue 或者是去 fight 的时候，很多时候啊，你听这些见证啊，最后都不是这么满意的，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世上地上这些事情，刚刚一个弟兄姊妹读的彼得后书那里讲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保罗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说的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没有一个人饿着肚子，没有啊。我们在这边生活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优越，非常的好，生活环境非常的好，真的有时候你看着在非洲那些情况，你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那个录像，讲的就是说跟随基督这个教宗，里面就有一个非洲的一个姊妹做了见证，他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那些什么反政府武装的飞机大炮来打他们啊！有一次他们在聚会的时候，那些来轰炸他们就跑啊，他们就跑啊，对不对？跑跑跑了，旁边他说有一个姊妹好像跟他一起在跑，他总感觉不对劲儿，跑跑怎么回事？先车过去看，那个姊妹头都没有了啊！啊，他们那种情况真的是让你想象，就是非常的艰难。他们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面，能够去组织人敬拜主，我们看到是非常，我们是想我们自己就是非常的忧郁。真的是感谢主跟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他哈。所以我们讲到当喜乐的面对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主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因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哈，你们就应当欢喜快乐啊。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五章八节也说，要把得救的盼望当着头盔戴上啊，当着头盔，我们得救的盼望当着头盔戴上啊，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大了啊。彼得前书那里也讲说，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哈，跟弟兄们读，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什么欢喜快乐。当我们心存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有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啊。神所许可的事情，我们真的是都可以过得去啊！啊，使徒保罗在那里讲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遇见啊试探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而且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承受得住，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卸下我们肩上的重担啊，满欢喜快乐的奔走那条摆在我们前面所听的道路啊！真的是在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把这样难处交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在那里等候仰望，看神怎么来带领我们啊！我们满有喜乐的心来跟随他，我们一同与众圣徒啊，在家中来唱诗赞美感谢主啊，真的是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等候他的到来啊！我相信这是神啊，在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身上一个很大的旨意啊，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世上度我们在余下的日子哈、啊，迎接等候他的到来。 所以这是讲到那个喜乐，如果喜乐的面对，我们乘着这样子的盼望来喜乐的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哈。所以就像再给弟兄姊妹读两节经文，就在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八节和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十八节，他那里讲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他有两个比较哈，然后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处，若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啊。我们看到这两句话啊，比较现在的苦处和将来的荣耀。我们现在的苦处是什么？自战自轻的。将来的荣耀是什么？极重无比的啊！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欢然快乐地面对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啊，没有什么过去啊，真的是感谢主啊！时间可能。差不多也过了，最后我再最后再给弟兄姊妹引用这罗马书的十五章的十三节，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哈。保罗在那里说的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他说什么？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我今天可能今天怎么就分享到这里。